罗成的母亲秦氏要带着儿媳妇孙子离开洛阳，并且告诉单雄信，我不想看罗成和他表哥弟兄反目刀兵相见，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一走了之。开始单雄信信以为真，第二天早晨到三贤王府相送，一看这大车小辆丫鬟婆子都准备好了，嗯，不对，罗成脾气再不好可对母亲最孝，昨天怎么跟母亲瞪眼睛？难道他真为我单雄信为了朋友母子反目？不对，是不是他们娘俩做的扣啊，用个金蝉脱壳之计？现在秦琼在外边包围我洛阳城，罗成在城里被我恭敬的不好意思走，先把家眷弄出城呢，我不能让走。干娘啊，你别走了，你要一走我兄弟要想你怎么办，要跟我要人怎么办？老太太说，孩儿啊，你叫我走我得走，你不让我走我只有一死了事。我是主意定了，我可不看这小冤家的脸子，这罗成他跟我翻脸，我这辈子没受过这个。哎，我老头子死得早啊，要不然罗成他敢吗？是欺负我哟。老太太一哭，这罗通抱着奶奶，奶奶你别哭，连哭带喊。另外罗成的妻子庄氏一旁掉眼泪，单雄信又心软了，他想，我呀想多了，甭管怎么地，老太太他们走就走吧，现在打仗的时候，一旦城池真就被攻破，这战乱之灾谁敢保谁的命啊？好歹我兄弟还在这儿，罗成不没走吗？我看罗成下步怎么办。就这样点点头，又命人搬来十几盆好牡丹，又弄了好多土特产，就这样单雄信亲自把他们送出城东门。那位说，不是大唐兵把城包围了吗？包围是包围，可不是四面困着，是围的三面。另外老太太说的明白，我娘家侄子秦琼是大唐营中的元帅，我能走不了吗？你别送了，我能走你回去吧。单雄信这才和老太太告别，单人独骑返回洛阳城。他进了城，刚到鼓楼，就听对面马挂轮铃，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五哥，你干什么去了？单雄信抬头一看，哟，大吃一惊啊！对面来的人是满身戎装的罗成，大枪挂在德胜沟鸟翅环上。兄弟，你上哪去？罗成扣住马镫，五哥，你不对呀！啊，我怎么不对了？虽说我和我娘吵了几句，他护着娘这人，可我们娘俩臭嘴不臭心呢、啊、今天早上我给我娘问安，一瞧我妈让你给送走了，你怎么不跟我言语声啊？啊，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啊，兄弟是这么回事。他就把老太太说的话如此这般学说一遍。贤弟啊，你披挂整齐还带上零星物件，你这要干什么去？五哥呀，你不应当给我妈送走啊，现在天下并不太平啊，一路上到处是响马，倘若是遇见劫道的，还有拿火流散官军，我娘和妻室我儿子出了差错，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这个单雄信被问得张口结舌。哥哥，我要去追我妈， 把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返回来再帮你保住洛阳城。我这是跟您告辞来了。且慢，单雄心想，罗成诡计多端呐、他们娘俩定的金蝉脱壳计，先后脱身呐、怎么办？兄弟呀、你是送你娘去呢，你还是就此离开洛阳城，不再见你五哥了呢？你说实话好不好？你说，五哥，你想多了。我是单枪匹马保护娘亲和妻子回原籍，然后我就回来。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吗？那为人在世，生在三光之下，怎么能不讲信誉二字呢？哦，单雄信又相信了。兄弟啊，你可不能扔下你苦命的哥哥呀。现在你表哥秦琼他们积聚瓦岗众将，他们都在一起，就剩下五哥我孤身流落洛阳城。看在往日的份上，兄弟，你还能回来吗？哥哥，你不信是不是？那我对天发誓，这……哎呀，这怎么好对天发誓呢？怎么不能啊？五哥，你相信我，苍天在上，我罗成在下，如果口不对心，我要不回来，必死乱箭之下。哎呀，兄弟，严重了，别说了，哥哥信得着你，我信得过你。别忘了鼓楼前我送兄弟你的誓言。嗨，你放心吧，哥哥，那我走了。这阵单雄信才安点心。那个年代啊，特别迷信，一发誓那就是说下了决心了，不能更改了。哪知罗成啊，快马加鞭出了城，追出二十多里地，追上了家眷，对老太太把出离洛阳的经过说了一遍，在前边一座大镇殿打殿叫住下。干嘛呀？他得给秦琼送信。罗成心的话，五哥耶，你呀是上当了，我不叫我娘他们先走，我带他们怎么出来呀、这回好，咱们都走了，回来见吧。起誓啊，嗨，骂人不疼，起誓不灵，哪那么八宗事啊，我一点都不信这个，该找死，嘿嘿，不在乎。哎，我得派人送个信，马上修书一封，派心腹家将送到大唐营，告诉秦叔宝，我现在回山东送我娘去了，很快我就回到两军阵前，再回来我就帮助你打洛阳，收服单雄信。回头再说唐营之内，秦王和秦琼、英国公一起商议军情。秦琼说，秦王千岁，现在天气过于炎热，不宜强攻坚城啊。这座洛阳十分富饶，里边不缺粮草，打个一年半年他也不缺东西，因为当初是昏君杨广的国都，不但有钱有粮，而且城池坚固啊。天气太热，我看咱们先别打，更何况我们要恩收单雄信，得容他有一段悔悟的时间。要是强攻啊，城里只有他一员强将，必然他和我们弟兄决一死战，事情越闹越僵，就不好收降了。我看这么办，给城里送一道文书，说天气渐热，暂时休战，等秋高马肥再决一雌雄。李世民点头，秦王兄言之有理，还有我们可以和王世充啊约定，两国对峙，各立界牌，互不侵扰，每逢初一十五朔望两日，两国军民可以越过边界走亲探友，但不许携带兵刃，并且要当天返回，这样呢可以征得民心，瓦解敌国，你们看怎么样？秦琼说，还是千岁高见，这样把兵将就撤到了一面了。徐茂公也说， 这个主意不错，计已定。由秦王李世民写了一封休战文书，盖上自己的印信，命蓝旗官送到洛阳城下。洛阳守城将士用绳子系上一个篮子，蓝旗官把信放在篮子里，上面又把它系上去。随后有人把这文书送到洛阳王府，洛阳王王世充见了这封信，把单雄信和他的恩师也是军师张金波、师弟段达都找来商量怎么答复秦王。单雄信说，大哥，我看可以答应他们暂时休战，因为罗成一走，咱们这儿缺少出色的战将。荣过了7月15，罗成从山东回来，再打这场大仗。好歹城里粮草甚多，不愁吃喝呀。张金波、段达也同意休战。另外，两国边境的边民可以互通往来，很得民心。王世充回了信，又命人送到了城上，从城头用篮子系到下边，交给蓝旗官。蓝旗官拿到了唐营，递给秦王一看，当时秦元帅、小玉三军得知，那边洛阳王也下达王谕，城里贴满了告示，让军民尽知，两边都按条款办事，两国休战。秦琼啊，又派齐彪、李豹等8员将各带一支人马去攻取洛阳外围王世充所辖府县，扩大唐国地盘。这儿唐营里呢，只留下尉迟恭、程咬金2员将。一连好几天，白天看不见程咬金，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那天呢，秦琼和李世民、徐茂公就问他，你每天都上哪去？程咬金哈哈一笑，不瞒你们，在营里太热了，在水里泡着还出汗呢，我受不了，每天一大早带上酒菜越过交界，就奔我那安乐窝去了。徐茂公说，你安乐窝在哪儿啊？哎，就在洛阳西门关乡外啊。秦二哥你知道啊，不是单雄信为我修了一座御果园吗？园子里有座秀金山，山顶上有座洗心亭，在亭子里吃点喝点，哎，往汉白玉石桌上一躺，四面通风，凉快极了。要一抬头，就看见对面百灵台上摆着各种做的飞禽走兽，别看是假的，猛一看跟真的一样美，太好了。秦琼说，你这是犯戒，要叫洛阳人把你逮住可就麻烦了。没事儿，二哥，哈哈，那些管园子人跟我熟着呢，跟我挺好，反正你小心点儿，这事儿说说就过去了。没想到李世民好奇心盛，他也岁数不大呀。端阳节到了，他跟徐茂公说，哎，徐望兄，你能不能陪我到御果园去一趟？徐茂公说，那可不成，你别瞧程咬金能去，他这人嘻嘻哈哈两头都有人缘，他是福将，你是千金之体，去了万一出点事儿就了不得。李世民一听也对，那咱们赶个望日再去，等几天吧。赶到望日那天下雨，再等到望日啊还得十来天。他跟徐茂公又说，徐王兄啊，我看咱俩换换装，偷偷去趟御果园看一眼就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千岁既想观光，那咱们速去速归。俩人换上文人装束，带点酒菜，各自上马，出营门往南就走下去了。早晨4时，他俩越过了边界，拐到了西门外，出了关乡，一桥路北有一座高大的牌楼，后边就是御果园。不知怎么的，门前没人把守，过了牌楼，进了头道院子，在东边有5间房。书中暗表，这5间房里有不少人呢，今天呢都没出来。他们俩又进了2道院子， 到了三道园门，往前面一看，好一座园林，迎面就是高高的秀金山。这座山的东北坡、西北坡各有一条山道，两人是从东北这条山道往上走，走的是环山道，一圈一圈上去，来到了峰顶上，各自下马，把马拴在树上，步入洗心亭。果然，嘿，四面通风，凉爽极了。是啊，他到山顶上站上能不凉快吗？就在汉白玉的石桌上，李世民坐在正当中石凳，徐茂公在一旁陪着，打开皮囊，取出酒菜食具，斟了两杯酒。千岁，您请酒，徐王兄你也喝。俩边吃边聊，赏看对面百灵台的奇景。嘿，俩甭提多高兴了，乐极生悲。他们两个进园子，人家看门的看见了，五间房里看园子有个头啊。哎，是什么人如此大胆，偷偷的哎进来这个园子也不打个招呼，我瞧瞧。就这么跟在李世民后边，等他们俩进了亭子，他躲在树丛中观看。他觉得奇怪，怎么年轻小伙子正中坐着，长胡子那个倒打个旁坐。这个说，千岁徐王兄。哦，我明白了，千岁，这一定是秦王李世民呢、啊。那带胡子是谁呢？甭管是谁，咱们洛阳还没归大唐呢，你们就敢偷偷的逛我们的御果园，你胆子太大了，我送信儿去。他赶紧下山骑快马，出了果园飞奔驸马府给单雄信送信。天已经过午了，单雄信睡觉呢，管园子的头跟门卫说，门卫领他来到了后边寝宫外边，喊了一声驸马爷。玉花公主听见了，赶紧问什么事儿。家人就把李世民偷逛御果园事说了一遍。玉花公主说，这有什么，逛就逛吧，你们家驸马正在睡觉，你们回去吧。常言说，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横事。这玉花是个压事之人，他怕单雄信听说李世民来了，又到御果园去抓人闯大祸。没想到单雄信在里边被说话声音吵醒了，他噌就坐起来。夫人啊，你喝水呀？不喝。刚才你说什么来着？没说什么呢。不对，我听说什么李世民偷逛咱家的御果园，你为什么给拦回去了？来呀，给我拿衣服备马。哎，玉花没办法，给他准备衣服，喊人备马。单雄信穿好了衣服，来不及顶盔挂甲，带着兵刃出门上马，直奔西门而去。走过鼓楼十字街，追上那个管园子头，仔细一问，管园头说的清清楚楚。单雄信打马如飞，出了西门，直奔御果园。进了头道院子，管园子人在那等着呢，知道李世民正在洗心亭上还没走。单雄信暗暗高兴，想当初临潼山茶树岗，李渊一箭射死我大哥单雄忠，今天活该李渊的儿子李世民落到我手里，我上得山去啪嚓一说把他打死，这就一命活一命。他心里又痛快又生气又着急，打马入飞，很快来到秀金山下，抬头一看，哟，洗心亭上坐两个人，李世民，那个他更认识，徐茂公啊，俩还请酒呢。哎呀，单雄信抬腿摘下，手捅钉钉狼牙槊，用手一指，压呆，胆大的李世民竟敢偷逛我家的御果园，俺单雄信来也。哇呀一叫，这一嗓子跟晴空打个霹雷似的，李世民冷不丁吓一跳，手一哆嗦，啪嚓，酒杯掉地摔碎了。哎呀，徐王兄，这便如何是好？这阵他着急了。徐茂公说，千岁沉住气，随我来。俩人走出亭子， 徐茂公伸手解下李世民的马缰绳，让李世民骑上去，可没让他走。为什么呢？单雄信在山下堵着呢，因为两条山路，他把李世民往下一冲，就被单雄信堵住，所以他不下山。单雄信一看脸不下山，一拱当这匹马顺着东北山道上去，离这亭子有三箭多远的时候，要不说文人呢又有胆子有心眼儿，他赶紧喊千岁快走，啪啪啪，马后胯上打了三掌，这匹马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顺着西北这条山道就跑下去了。单雄信想磨回去不行了，只可来到了亭子前。徐茂公上前一把拽住马的交环，武帝哥哥给你跪下了。单雄信两眼喷火，徐茂公啊，你竟敢同李世民逛我的御果园啊！武帝，这是我的错，你要是伤了秦王，我这罪过可就大了，冲我咱们可是一个头磕在地下的弟兄，你就饶了他吧。徐茂公下跪哀告，挡住去路。单雄信可急了，徐茂公啊，我告诉你，为了报杀兄之仇，我是非宰了李世民不可。你甭废话，你撒手，你撒不撒手？我不撒手。好，我叫你不撒手。姚硕呜的一声往头顶砸下来，徐茂公一看再不撒手可不行了，往后一仰身打着两个滚儿，单雄信一硕打空了，他一拱当马往前撞，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顺着西北山道追下去了。徐茂公爬起来赶紧解下自己的坐骑，翻身上马也下了西北山道。干嘛？他想追单雄信，他的马不行啊。单雄信早已跑出很远，再看李世民吓得魂不附体，马上加鞭斗一耳战啊。单雄信马上加鞭，呸，小儿李世民，你今天跑不了了，我要为我兄长报仇。